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75回。杭丽还没有明白这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就觉体内72口青竹风云剑士同时一颤，被一股巨大的吸力一催，就自行地飞出了体外，围着身体盘旋不定起来。韩立大惊，身上嗡鸣之声一响，灰色的霞光和金色电弧瞬间弹射而起，将自身呢护在了其中，这才惊怒异常地问道：前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难道我得罪你了？在大声问的时候，他一只袍袖中青光一闪，十几颗雷珠无声地滚落到了手心中，同时另一只手啊乌芒一闪，将装满了噬金虫的灵兽环饰浮现而出，被一把紧紧地抓住。他虽然身上宝物众多，但是面对这名深不可测的老者，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的助其一臂之力的。看样子和炼制的手法的确是青竹风云剑不假，而且恰好是72口，飞剑颜色有些不对，应该啊是在后面掺入了其他的东西，竟是以金雷竹为主材料炼制而成，还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呀！就是老夫也没有可能凑齐这么多的金雷竹的。老者盯着空中的金光灿灿的72口小剑，根本不理会韩立，只是脸上浮现了古怪表情，喃喃自语。韩立听老者叫出了青竹风云剑的名字，自然一愣，再看了看老者的诡异的表情，心中蓦然浮现出了一个自己也难以相信的猜测，整个人呢一时都愣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的功夫，老者轻叹了一口气之后，终于停止了自语，将目光从72口飞剑上挪开，竟暂时的闭上了双目。几乎同一时间呢，韩立立刻感到众飞剑恢复了自主，不加思索的连忙两手一掐诀，顿时所有的飞剑一阵狂闪过后，全都没入身体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然后他同样用古怪的神情望向了身前的老者，也沉默不语了。一旁的严厉似乎是看出了韩立和老者之间的一丝诡异，虽然说神色惊疑不定，但在此刻却识趣的并没有插口说什么。足足一会儿功夫之后，江姓老者再次睁开了双目，这一次目光落到了韩立身上，微微一笑说道：看来我当年在人界所留的清源剑诀是落到了你的手里边，你应该是从人界飞升到此界的飞升修士了。此剑诀是我当年并未真的完成的十全十美，你依仗此法诀能炼制出72口青竹风云剑，并用金雷竹这等神木当主材料，将其炼化成本命法宝，还真亏得你能做到这一切呀。老者一边说着，一边口中啧啧称奇不已，上下打量着韩立之下，仿佛在看什么珍稀之物一般。晚辈的确是侥幸得到了清源剑诀，也是飞升修士，这么说老前辈其实是清源前辈了。韩立神色一正，再次深施一礼问道：他在人界的时候一直都是主修的清源剑诀，此刻面对可能的清源子本人，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。清源子也算是也算不是吧，真正的说来，我只能算是半个清源子而已。老者淡淡一笑，一摆手，让韩立不用大礼。什么？ 半个。韩立闻言一愣，这清元子昔年在其他大陆游历的时候被几名强敌围攻，结果虽然说侥幸逃得了性命，但肉身被毁，魂魄也被击溃了近半。危急中碰见了一位长元族人，就侵占了他的肉身，并强行和其魂魄轮回一起来修补自己的精魂。结果呢，现在我一半的记忆是清元子，另一半却是那名长元族人的。借此良机，我才最终修为突飞猛进，最终到了如今的境界。但你若说我是清元子，也不算全错。老者不动声色地说道。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有些无语了。不错，当年融合的时候，我虽然丢掉了不少清元子的记忆，但是有关这清元剑诀的一切，我可都丝毫未流露啊。你用金雷竹做主材料，原本是最好不过的木属性飞剑，可惜啊，后来为了急功近利，胡乱地加添入了炼制的其他的材料，让此飞剑的木质灵性一下子混杂了起来。否则这么多年下来，你的飞剑也早应该能到剑心通灵的地步了。单凭一套飞剑就足以纵横同阶存在了。当年清元子除了一套青竹风云剑之外，身上再无其他法宝，化神时就可击败炼虚级别的存在，而炼虚的时候就可以让合体级别的修士忌惮几分的。灰袍老者有些可惜地说道。听到老者这番话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脸上现出了苦笑之色。也许这老者所说都是真的，但以他当年在人界危机四伏的情形之下，哪能不急功近利呀？而且实际上，他现在也可以轻易地击败炼虚级别的存在，若是自己也能进阶炼虚的话，面对合体级别的存在，同样也有自保的把握。当然了，这些话他面对老者自然是不适合直接地说出来，也只能换上了一丝尴尬的表情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既然继承了青云剑诀，而我本身也有青元子近半的记忆，你和我也算有那么一丝渊源了。现在我来问一事，你老实回答我，你们二人是不是和这次进入冥河之地的那些外人一起的呀？老者忽然脸色一沉，声音一冷地问道。听江姓老者如此一问，韩烈心中突兀一跳啊。对方如此问道，看来他们真的还是身处冥河之地，并没有脱离此空间的。心中如此想到，韩烈略一思量之下就开口答道。启禀前辈，晚辈等人是受人要挟，才不得不随他们进入此地的。现在逃离这些人身边，根本不敢再和他们照面的。韩烈说的有些含糊，但是江姓老者听到此话，却只是随意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此事会惹恼我。老夫之所以会居住在此地，只是和浮游族的几位太上长老做了一笔两利的交易而已。只要不将此地破坏的空间碎裂，老夫是绝对不会出手干预什么的。不过，那些外人竟然能够找到此空间的另一个入口，并接连击溃浮游族的斧神傀儡，这倒让老夫有些感兴趣了。来人应该不是普通的角色呀。前辈慧远如炬，这些人的确都是合体中后期的妖王，一个个堪称神通广大呀。哼，这些人要挟你进入此地，那么肯定是看中了你的辟邪神雷了。 既然他们已经破禁而入，还对你不想放手的话，看来他们不光图谋神辱，还想打那些魔气的主意了。真是自找死路啊。江姓老者冷笑一声，嘴角呢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。听前辈口气，难道这些魔气有什么不妥吗？韩立倒有一些不明了。岂止是不妥呀，这些人一进入那些魔气藏身的地方，肯定会吃一个大苦头了。那里有一件魔气在不久前刚修炼成人形，一口气儿将其余的几件魔气全都吞噬了，彻底的成就无上魔身。就连老夫遇见了也不见得能拿此宝如何的。这些人纵然有些神通，遇见此物能否逃得了性命，这都在两说呀。江姓老者似笑非笑地说道。无上魔身？韩立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这好像是修炼魔功者最向往的无上境界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那东西藏在那边的万丈魔气最深处，一心潜心修炼，没有你的辟邪神雷开路，那些妖王也不一定真的就能够找到的。当然了，若是他们不肯轻易罢手，彻底的激怒了这个东西，那可就是两说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二人是不是还有一位同伴呢？
晚辈还有一位师妹，原本和我二人一起的。哎，前辈如何得知？
一直静听二人交谈的严厉闻言一惊，急忙开口说道。
没什么，除了你二人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也被我的七门锁阴阵卷到了此地，只不过他并非和你们一起，而是在另外一处地方了。我将他也引了过来，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了。
江姓老者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多谢前辈，晚辈先前还一直担心至极啊。
严厉喜出望外起来。江前辈，你的七门锁阴阵为什么会将我等三人全都射到此地啊？
韩立啊犹豫了一下，问起了此事。
我只是利用法阵之力，在冥河之地最容易爆阴气的各处地方都动了一些小手脚，让我呢可以轻易地掌握整个冥河之地的阴气的爆破程度，以防止整个空间阴气过多或严重失衡，从而引起整个空间的塌陷。你们三个人之所以来到此地，却是恰巧在施法的时候，就在那噬灵雾气附近，自然没有办法避免的呀。
老者微微一笑，解释了两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
韩立有些恍然了，其实按照他的本意，自然还想问一下关于黑雾还有空间之间的关系，但细想一下，他还是就此作罢。此空间的事情和他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，自然懒得去问太多的事情，以免引起老者的反感。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忽然大厅一侧的石壁青光一闪，也现出了一条通道的入口出来。接着黑光一闪，一团阴气包裹着一名身材妙曼的貌美女子从里面飞了出来，正是元瑶此女。此女在一现身的瞬间，脸上满是警觉之色，但一眼看到韩立和严厉之后，脸上便挂上了惊喜之色。
哎，韩兄，师姐，你二人也在此地，这太好了。
此女满脸高兴地说道，身形一动就到了二人身边。
有一名修炼鬼道功法的，有点奇怪。原来看起来神色从容的老者，目光呢，在袁瑶此女身上转了一圈，竟有些惊疑不定起来。这位前辈是？袁瑶听了，望了老者一眼，虽然说没有办法看出对方修为深浅，但是自知对方非同小可，只是听到老者之言，却是一头雾水。韩立和严立啊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也是有些奇怪。以这位老者如此可怕的修为，袁瑶有什么东西能让其如此色变的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老者略一低头沉吟之后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突然面带喜色地伸出了一根手指，冲袁瑶微微一点。只见指尖处青芒一闪，扑地一声过后，一根青丝骤然射出，速度之快，只是一个闪动，没入到了袁瑶体内，就不见了踪影。韩立等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，袁瑶吓了一跳啊，急忙做出了戒备的姿态，同时呢检查自己身体内的情形。严厉也一惊，身形一晃，和袁瑶并肩站在了一起，一脸警惕地望向了老者。要不是深知啊自己根本不可能是对方对手，说不定就大怒出手了。韩立却只是双目一眯，站在原地未动，相信老者若真是不怀好意，多半刚才禁止自己飞剑的时候早就动手了，起码此刻他并没有感应到对方的恶意。不过为了小心起见，韩立袍袖中的灵兽环和雷珠仍然下意识地抓紧了几分。果然，老者淡淡地说了一句：
二位道友不必惊慌，老夫放出的只是一道测试法诀而已，来验证一下江某心中所想，这位道友不会有任何不适和害处的。
测试？前辈想测试什么东西？晚辈似乎和前辈第一次见面吧。虽然听江姓老者如此一说，袁瑶呢仍然是极为忐忑，但这个时候江姓老者手中单手一掐诀，袁瑶骤然之间呢觉得丹田之内一下子火热了几分，不禁一惊。但是还没有等他说什么的时候，突然脸上浮现了一层墨绿色的光芒，接着在眉宇脸颊上浮现出了一片片的树叶状的花纹。
啊，这是什么？
严厉看到了袁瑶脸上的异状，不禁失声叫了起来。而袁瑶除了先前的异状，对眉宇间浮现的花纹一无所知，见严厉如此吃惊，还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啊。
果然我的感应没错，的确是天阴之体，没想到我苦苦寻找这么多年都没有遇见过，现如今快要放弃的时候啊，上天送上门了一个给我。还好还好，现在还不算太晚，时间还勉强来得及。
老者大笑过后欣喜若狂地说道。见此老者如此失礼的模样，严厉和袁瑶心中有些害怕，不禁倒退了数步，向韩立这边求助似的望了过来。韩立啊，目光闪动了几下，眉头一皱，开口了：
天阴之体，晚辈也算见多识广了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此种特殊体质，江前辈如此高兴，能否告知一二啊？
老夫多年心愿得偿，一时有些失态，倒是让三位见笑了。这个所谓的呀天阴之体呢，并非是出自我们人族，而是长猿族对某种特殊体质的说法。你们不知道毫不奇怪的，这种体质对普通的人族功法在修炼上并没有什么帮助，但是修炼长猿族的某种大神通却必须是此体质之人才可以呀。但是这种体质的存在，就是长猿族本身也罕有人有的， 其他各族具有此体质的就更加的稀少了。最起码老夫曾经花费近万余年专门寻找，一直未果呀。哎，这位道友姓袁吧？不知道袁道友可否愿意拜在老夫的门下呢？老者满面笑容之下，竟对袁瑶呢如此说道。听到江姓老者前边的话语，袁瑶呢还有些恍然，但是后面听到要收徒的言语之后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什么？前辈要收袁师妹为徒？连严厉也有些呆了。不错，老夫正是此意，不过放心呐，老夫绝无恶意啊。我也不瞒你们，老夫的确是看中袁道友的天阴之体，准备让其修炼与之相关的大神通，而有此种神通相符的话，我下一次的天劫起码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可以度过了，甚至再下一次的，若是运气好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希望熬过的。而有了两次天劫的时间，老夫修为再进两层，进入大成后期，最终再进入渡劫期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76回。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76回。听完了江姓老者的话语，这袁瑶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异样了。渡劫期，这前辈难道是大成期的修士？
老夫从万余年前就已经是大成初期的修士了，怎么样，以老夫的修为，若是愿意收徒的话，不知多少高阶修士的人都得挤破了头想拜入老夫门下的呀。嗯，老者傲然说道，眼里的双目也有一些直了。韩立虽然说心中早有几分预料，现在听到老者亲自承认，也嘴巴一阵发干，眼角的骤然狂跳了几下。此位可是韩立进入灵界以来见到的第一位大成级别的修士。
以前辈的身份做晚辈的师父，那自然是无上的荣幸之事，只是此事有些太突然，前辈能否让晚辈和师姐韩道友等人稍加商量？
袁瑶毕竟也不是普通的女修，将心中涌出的各种混乱的杂念压了下去，这才说道，
这倒是老夫鲁莽了，此事自然应该让袁道友仔细的商量一下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呢先在我洞府中稍加休息一两天，然后再给我答复。当然在此之前，袁道友提前有了决定，那都可以来这里找我的啊。
江姓老者一脸下巴的短须，胸有成竹地说道。听到江姓老者如此一说，袁瑶和严厉二女心中一松，口中急忙称谢。老者呢却笑着突然两手轻拍了一下，掌声刚落，大厅偏门外白光一闪，一名仿佛半透明的白影从虚空显现而出。
影奴啊，你带他们去我专门招待客人的屋子里边休息一下吧，三位道友有什么需求你尽管满足就是了。
老者冲白影吩咐道。
是主人。
白影微一躬身，然后恭敬异常的答道。韩立的神念往此白影身上一扫，心中不禁一凛呐。这个白影虽然说气息竟然也强大异常，但也不会悬殊的太厉害吧，赫然是一名炼虚后期的鬼王。
行李纵然还有些问题疑惑不解，在这名白影注视下，也只能乖乖地随之离开了。望着行李三个人从偏门消失之后，江姓老者将目光一收，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，沉吟了起来。韩立等人跟着这名叫影奴的白影，一连穿过了数条通道，经过了几座偏厅之后，被带到了一处院落前。这个院落呀，由大小不一的十来间石屋组成，虽然说算不上精美豪华，倒也是干净整齐。白影没有怎么客气，冲此院落一指，冷冷地说道：三位就在这里安息吧。另外忠告三位道友一句，若是没有什么要紧之事，最好不要在府内乱闯，真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三位可以高呼在下名字三声，我就会立刻感应而来的。白影说完，身形一晃就诡异的不见了，留下了韩立和袁瑶等人互相看了一眼。先进去休息一晚上再说吧，先前就一直马不停歇地赶路，想来二位道友也有一些疲倦了，我看有什么事情等我们三个人都恢复一些精力之后再仔细地详说吧，反正有三天的时间，倒不急一时啊。韩立长吐了一口气，一扭头冲二女微笑着说道。严厉勉强一笑，嗯了一声，而袁瑶黛眉紧皱，下意识地答应一声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就先一步地走进了院子。他来到了靠边的一间石屋前，门上并没有什么禁制，所以呢，一推屋门就走了进去。屋内面积并不算大，只有七八丈而已，但是桌椅床铺样样齐全，都是用普通的青石炼制而成，显得是简朴异常。在屋子一角当中啊，甚至的还有一块用翠草编织而成的蒲团，静静地平放在那里。韩立眉梢一动，袍袖一抖，十几根阵旗飞射而出，在四周角落中一闪即逝不见了，一层青蒙蒙的光幕浮现而出。这只是一个简易的防窥视禁制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实质的防护作用，但不至于让其被暗中监视而不自知的。韩立接着不慌不忙地脱鞋上床，立刻倒头大睡了起来。说起来，自从进入冥河之地以来，他一边要应付冥河之地的鬼物，一边呢还要时刻小心着鬼婆子等人的暗算，还真的就没怎么好好的休息过。如今他虽然不能说对江姓老者完全放心，但是以对方大成修士的修为，你再怎么小心也是无用的呀，他反而呢不用考虑太多，可以安心的休息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石屋中酣睡之声响起，韩立陷入到了睡梦当中。这个晚上他睡得是十分的香甜，不但梦到了小时候和父母兄妹一起生活的情形，甚至年幼时候的一些童年伙伴的身影也一一浮现而出。只是这些人呐，虽然一个个熟悉异常，但是他们的相貌容颜却在梦中始终无法看清分毫。最后一对充满柔情的美目出现在了梦中，其主人赫然是南宫婉，他在人界的娇妻。在梦中出现的南宫婉并没有说什么话语，只是用温柔的眼神默默地看着韩立。韩立在梦中同样痴痴地回望不语，仿佛整个人都陶醉在这个目光当中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韩立眼皮一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眼前仍然晃动着南宫婉那宛若秋水一般的眸光。他没有马上起床，而是在床上呢一动不动的继续品味着心中的一丝温馨之感。 再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韩立目中的痴痴之色渐渐的消隐，变得和平常的一般无二。不知道是否巧合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门外传来了严厉此女悦耳的声音：
韩兄，可否起床了？若是醒来的话，我们商议一下如何呀？
此女话语说的是客气异常。哦，道友稍后，韩某马上过来。韩立身形一晃，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，不加思索地回答道：
那我和师妹就在中间屋子中恭候韩兄大驾了。
严厉轻笑了一声，随之呢声音全无。韩立则从容地穿上了鞋子，后手一扬，一团青光从上往下的流转全身，顿时袍子上的皱起的部位瞬间抚平整洁。韩立自己也感觉到一股清凉之意，在脑中一转，当即精神一振，推门走出了石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昨天晚上，严厉和袁瑶二女同住在院子的另一端。不知道二女是否先商量的差不多了，韩立心中思量着，走进了院子最居中的屋子当中。一进此屋啊，里面比其居住的石屋大上倍许，同时呢，屋子里边摆放了一张石桌和多把石椅，严厉和袁瑶二人正围坐在桌旁说着什么。而在大厅四角，各有一杆黑色的幡旗飘动，一层若有若无的灰芒将整间屋子都笼罩其中了。看来二女先一步在此地布置了一些禁制。
韩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和师妹啊正在为江前辈之事伤透了脑筋呀。
严厉一见韩立进来了，妩媚的一笑，站起身来。袁瑶目中一色一闪之后，同样起身相迎。
哦，看来两位道友已经讨论过此事了，若是信得过韩某，不妨将你们所想直言相告。韩某虽然修为不高，但是自问出谋划策还是不成问题的呀。随后他上前几步，和二女再次落座。
其实呢，事情也很简单，以江前辈的身份收我为徒，原本应该是天大的机缘，但是我却更想返回人族，去寻找那重修人身的功法秘术修炼。那长猿族的神通纵然再是厉害，也没有办法解除我的半人半鬼之身呢。但是师姐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希望我答应下来。
袁瑶先无奈地开口了：
袁师妹，这恢复人身何必急于一时啊？我看啊，你先跟着江前辈修炼一段岁月，等神通大成之后，再返回人族寻找恢复人身之法，如此良机错失之后，可是再难遇到的。
师姐，若是真能以后再恢复人身，我还用考虑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师姐也应该很清楚，你我二人自从修炼阴阳轮回诀之后，我二人体质一直在向真正的鬼物一点点的转变着。我二人纵然是极力抑制着，但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真正的鬼物了。我如何能在此地再耽搁下去啊？哪儿还有时间去修炼其他神通？师姐，你想想啊。
袁瑶叹了口气，有些苦恼的样子。
哎，此事我自然知道，所以我才会说让师妹留在此地拜师，我回到人族去寻找那恢复人身的功法秘术，绝对不会耽误师妹的。
严厉也叹了一口气回答道：
师姐何必做这掩耳盗铃之事，江前辈话语里边的意思师姐又不会没有听出来，他下一次天劫似乎就在不久之后，就算我现在一心修炼的长猿族的神通也不过勉强够用而已，一旦拜入其门下，如何能够再分心修炼其他的东西啊？
只要我们姐妹能在一起，就算真的变成鬼物又能怎么样？
灵界凶险，师妹又不是没有见识过，我二人就算恢复了人身，说不定哪一天又会陨落掉的。若是如此的话，师妹啊，倒不如在江前辈门下得以庇护，以后神通大成之后，再另寻回转人身之法也是不迟的。毕竟我二人成了鬼物之身，和真正的鬼物肯定还是有所不同的，应该还有逆转乾坤之法的。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吧，江前辈对师妹如此重视的样子，你若是不答应，恐怕同样的难以轻易离开此地的呀。
严厉如此劝说道。
唉，若是真的没有此种逆转的手段，我可怎么办呢？
袁瑶有些异样的望了韩立一眼，接着摇了摇头，一副同意的样子。
韩兄，你怎么看此事？我看你也说上两句吧。
严厉无奈，只得一转身向韩立求助道。
二位道友的意思吧，我都听明白了一些。袁姑娘呢，主要是担心以后没有办法回转人身，故而不想现在就败在江前辈的名下。而严道友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，不想袁姑娘就此放弃。我说的没错吧？
韩立沉吟了一下，冷静地分析道：
不错，我二人其实昨天晚上就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。
严厉苦笑了一声，袁姑娘不想成为鬼物的心情，韩某自然理解。严道友不想让袁姑娘放弃此前在难逢良机的想法，在下也能体谅。二位其实所想都不算错。
韩立微笑着说道：
韩兄，我和师妹找你商量此事，可不是让你和稀泥来的呀。
严厉秀眉一挑，有些不满了。道友误会了，其实韩某想说的是，袁姑娘和你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没有可能同时解决的。
什么？韩兄此话当真？
严厉一愣，随即露出了将信将疑之色。袁瑶呢，也有一些诧异了。此事如此重大，韩某怎会和二位开玩笑的呀？
韩立神色一正，若真有两全其美之法，那自然再好不过了。
哎，韩兄不妨直言相告。
严厉大喜过望，其实呢，此事根本不用我等操心，二位道友只要将自己的难处直接告诉江前辈就可以了。二位难道忘了，那可是一位大成期的深不可测的存在，对我们来说极难之事，也许要花费无数的岁月才能完成，但是对一名大成修士来说，却可能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就算真的没有办法逆转二位的鬼物之身，但保持二位不再继续转化鬼物的手段也肯定是应该有的。二位道友何不先去问上一问，再做决定不迟啊。
听完韩立之言，袁瑶和严厉啊都有一些动容了。
多谢韩兄提醒，我二人真是当局者迷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想到啊。
严厉面带一丝兴奋地说道。袁瑶想了想，也点了点头。
说实话，相比此事，我倒对袁姑娘败在江前辈门下有一些其他的顾虑呀。
韩立踌躇了一下，忽然这般说道：
这韩兄此话是何意思呀？
严厉一愣问道。袁瑶一对美目也马上凝望韩立。韩立嘿嘿一笑，并没有马上说什么，而是单手一翻转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手中浮现，瞬间狂胀，化为了丈许大小，正是那座原慈神山。手腕只是一抖，小山呢就化为了一道乌光往石屋顶部飞去，在三个人头顶处滴溜溜一转之下，蓦然放出了片片的灰色霞光，将三个人都照在了其中。望着这灰色光照，二女有些意外，倒也没有谁马上追问什么。
韩立这个时候才冷静地说道：
这是我修炼的原慈神光，虽然在大成修士面前不值一提，但有神念侵入其中而不知也是不可能的。 下面我要对二位道友所说的话，可能对江前辈有些不敬，但是韩某也一向都是先小人后君子，还是要提醒二位一下的。严道友一心想让袁姑娘拜入江前辈门下，可曾想过，万一这位前辈其实不是想借助袁姑娘之力抵抗什么雷劫，而另有其他的目的，或者抵抗雷劫之法是对袁姑娘自身大有损害，甚至有性命之忧的话，你们将如何处理？二女互相看了一眼，并没有露出吃惊之色，严厉呢反而勉强一笑地说道：
韩兄此话有些过了，以江前辈的大成修士身份，怎么会欺骗我等的？
韩烈为言呢是眉梢一动，凝望着二女片刻之后，这才轻笑着点了点头：哼，那么看来是韩某多虑了，二位道友既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，在下就不多说了，只是最后再提醒袁姑娘一句，江前辈既然是用商量的口气想将你收入门下，肯定也有他自己的重重考虑，恐怕不好动用什么强硬的手段，袁道友只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，就算遇到什么麻烦，想来呢也能是吉人天相的。
多承韩兄吉言。
袁瑶苦笑了一声，口中称谢。韩立嘴角一翘，手臂往空中一挥，原慈神山骤然之间呢就在空中不见了踪迹，一同消失的还有四周的那层灰色的光照。随之韩立和二女又商谈了其他的一些事情，并对江姓老者身居此地的原因做了一些猜测和分析。看来呀，这位江姓老者很可能是真心想收徒的样子。
韩道友，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说说，你可愿意听上一二啊？
韩立耳边响起了老者的一丝传音，韩立默然一惊：
哦，前辈有何吩咐尽管讲来，晚辈一定洗耳恭听。
韩立神色一凝，同样传声回答道。一旁的袁瑶和严厉见韩立和老者嘴唇微动，并没有任何话语之声出口，自然知道二人在用传音之术交谈，他们互望一眼之后全都识趣的一言不发，静静的在那里等待。
其实老夫若没有发现你的女伴竟然身具天阴之体，原本呢是打算把你收入门下，让你继承我的衣钵，但是现在我一边已经收瑶儿为徒，一边还要准备应对天劫之事，自然没有办法再分心收你了，这可真的是有些遗憾啊。原本我对你的法体双修之路是很感兴趣的。
老者徐徐传音，最后大感可惜地说道。这话传到了韩立的耳中，让韩立心里边是咯噔一动啊，他明白这个老家伙没安什么好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77回。